好，我们看到27回啊，其中在把宝钗在扑蝴蝶，然后听到两个丫头讲心事这一段，跟下面的黛玉葬花刻意在做一个对比。那么也其中把这两个最重要的女性，她们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审美啊，做完整的一个呈现。我想提到生命审美的时候，其实一定是两难啊。就是大家读《红楼梦》读了这么久，慢慢会感觉到所谓的两难是，我们在宝钗跟黛玉之间看到的其实可能不只是两个女性的美，而是生命状态的两个难以抉择的状态。我们一直提到，其实宝钗非常儒家，她承认一切人间的秩序，一切人间的伦理，她承认人世间一切的规则。那她是比较入世的，她觉得你不入世，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用一个很健康的态度，很积极的态度进入这个入世的世界。可是黛玉是孤独的，黛玉像老庄，比较像道家，他个人的逍遥，个人的坚持，个人的这种洁癖，他都在他的世界里完成。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27回，当他把这两个女性摆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这部小说的象征上的意义。就是如果宝玉在中间对于宝钗跟黛玉无所抉择的两难，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在入世跟出世之间也有两难。我们一方面觉得人不应该离开人群，你应该在人群当中承认人世的价值，那一方面又觉得有一个部分很孤独的自己不断地想要离开这个人群，想要去完成自己最完美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它是冲突的，它是一个冲突的状态。当然比较成熟的生命最后也许在这个进跟退，如果我们说宝钗代表一种入世的进，黛玉代表一个退的话，它会在进退之间有它的分寸的拿捏跟平衡。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红楼梦》其实处处在讲人生的两难，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大观园的荣国府宁国府是儒家，所有的五间正房都是儒家，可是有一个大观园是道家的，所有的园林都是道家。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中国古代很多的戏曲小说发生男女私密爱情都在园林，因为在正房它不敢发生，因为正房是儒家，可是园林里面它可以有情的部分，因为那是老庄的世界。所以在正房里所有的路永远是笔直的，永远是对称的。你走进北京的紫禁城是最明显的，没有一条路是弯弯曲曲，它都是笔直的，都是对称的。可是你到园林，每一条路都是弯曲的，因为它可以有柔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所谓的两难也在宝钗跟黛玉身上看到了两个很不同的典型。而这两个典型，当然最理想的方式是你觉得这两个生命其实在进退之间不见得一定变成冲突，刚刚所提到的它可能变成一个平衡，你有你入世的部分，可是你也保有你自己心灵上的孤独空间，那我想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生现象。可是当然在现实当中这个两难有时候很难平衡，有时候你看到身边的朋友太过热衷于现实，在现实当中永远成功啊，永远像宝钗一样的得到人缘，然后永远可以升迁，永远考级是甲等，永远是最好的东西，可是你不是他的好朋友，其实你不知道，也许你听不到他孤独的心事，就他有一个部分的不快乐你是听不到的。那所以我们当然看到宝钗这一类的生命现象里面有一个也有他的心事啊，也有他心事，因为他处处都在安排的时候，其实他到最后少掉了那个真情的东西。我们也在宝钗的身上一直觉得有一种遗憾，就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少掉一点黛玉的真情。你等一下可以看到接着宝玉就要进黛玉房间了，黛玉讲话的方式完全是真情的，可是你又觉得真情很受不了，有时候就是那种他高兴就高兴了，不高兴就不高兴了，那你为难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黛玉其实很让人心疼，她也很真实，她所有的情感从不作假，可是你想想看你身边有一个同事是黛玉，大概也够你受的，至少你每天要看她在那边哭。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很不自主的会去喜欢宝钗这一类的人，因为就是做人周到，圆圆滑滑，然后所有事情都做周到。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刚讲两难，就是说也许两难的有趣是说你不应该对任何其中的一部分放弃， 而说尽量保有他们中间的平衡性。这是我觉得《红楼梦》最了不起，而且最了不起是他没写完，所以他作者本身从来没有告诉你到最后他到底要跟哪一个在一起。那最后在一起那个部分是别人补的，所以他不负责任。那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写，一直写，写到他死，他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决定。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我们一直在等待《红楼梦》的结局，甚至大家一直在考证，一直在找资料说到底曹雪芹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也有资料说好像宝玉最后不是跟宝钗结婚，是跟史湘云之类的各种说法。可是我觉得曹雪芹，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许他根本就不愿意做决定，也许这是他一生所有的不愿意做决定的最重要的两难。那两难就是他觉得 这两个生命的犹疑、平衡、彷徨，其实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牵制的关系啊，一个牵制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二十七回里面感觉到，看起来是两个画面，一个风和日丽，蝴蝶在飞，一个体态有一点丰满的女孩在扑那个蝴蝶的美，跟一个满天落花，然后很瘦的一个凄凉的女孩在那边埋葬花瓣，完全不同的两个画面。